我们生活在千变万化的时代，每天都在改变，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国家在改变，社会在改变，人也在改变。而且我们人不是越变得越年轻，反而越变得越老，越变得越老化。所以诗人摩西在诗篇第九十篇告诉我们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的确劳苦愁烦很多时候是多而又多。老张他和他的一群同学就决定，他们四十岁的时候每十年都要聚会一次，所以他们四十岁那一年他们就决定了要到金顺园去聚会。为什么选金顺园呢？原因是因为那里的小姐身材好，最漂亮。过了十年以后，他们都五十岁了，他们还是选金顺园，因为金顺园的菜单的字最大。又过了十年，他们都六十岁了，他们还是决定要去金顺园，因为金顺园有养生餐。过了十年，他们七十岁了，他们仍然决定要去金顺园。为什么呢？原因是金顺园有轮椅的服务。时间匆匆过去了，他们都八十岁的时候，他们一致的通过要去金顺园，原因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去过。而且这一次八十岁他们聚餐的时候只有三桌，但是他们去结账的时候他们却要付六桌的钱。原因是什么呢？其他三桌是给照顾他们的费用。劳苦愁烦啊，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夸的是劳苦愁烦。的确我们的生命可以是很多的劳苦愁烦，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去把握，好好的去掌握神给我们的机会，能活出最丰盛最有意义的人生。当我们愿意把握我们的人生，抓住神给我们的机会的时候，我们让耶和华在我们生命中做完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活得更精彩，活得更丰盛。阿们。因此今天早上要跟大家来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欢迎耶和华作王。我们先来看看诗篇九十三篇。诗篇九十三篇一共有五节的圣经，我们一起来看看诗篇九十三篇第一节到第五节。这里第一节说，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你从根骨就有。耶和华，大水扬起，大水发生，波浪澎湃。然后第四节说，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胜过诸水的响声，洋海的大浪。耶和华，你的法度最的确，你的殿永称为圣，是合宜的。这个诗篇九十三篇被定为是君王的诗篇，就是永在耶和华神作王的诗篇。在整个一百五十篇诗篇里面，一共有六篇诗篇是定为君王的诗篇，就是耶和华作王的这样的一个宣告的诗篇。首先第一是在四十七篇，然后在九十三篇，我们今天所读的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共有六篇的诗篇来个宣告耶和华作王。为什么呢？这乃是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所遵从最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耶和华独一无二的真神，他是永远坐在宝座上的大君王。阿们。而且在他们的信条里面的第一项就是耶和华作王，而且作王直到永远。我们再回到第一节第二节来看，这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作王这句话乃是用宣告式的这种语气来讲出来的，而不是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而已，乃是宣告说耶和华作王了，他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其实耶和华以能力为衣，其实在原文的意思其实跟威严是一样的。他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威严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你从根骨就有。这里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第一个真理，当耶和华作王的时候，世界就怎么样？世界就坚定 不得动摇。告诉旁边人说，耶和华做完，世界就坚定。耶和华做完的时候，世界就坚定。而这里非常有趣的是，这里不是说神做王，乃是用耶和华做王。耶和华这个名词对犹太人来说是有非常非常宝贵的意义。这个神是一般上在希伯来文里面讲 Elohim， 一般对神的一个尊称。但是讲到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是那个 Yahweh 这个名字。他们圣洁到第一步，他们抄写圣经不能够把全部字都写出来，只能够写 YHWH Yahweh。亚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位与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立约的神，就是带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能够到应许流奶与蜜之地的这位神，是那位一路上以神迹奇事带领他们过红海能够到达应许之地的那位耶和华真神。所以他说耶和华作王，哦，那是跟他们有一个亲密关系的这个神与他们在一起的神，耶和华作王。然后为什么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呢？不得动摇呢？他告诉我们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首先第一，耶和华作王的时候，他说他以什么威严为一。威严为一，哦，威严乃是这个名词，特别是用在君王或者是有君王身份的人身上。这里重复的时候，他以威严为一，穿上他以威严为一。换句话说，当你来到这位神的面前，耶和华上帝面前的时候，他是充满威严，充满荣光，充满荣耀的。所以在另外一篇诗篇，诗篇九十七篇第一节也说，耶和华作王，也是以宣告的口气说，愿地快乐，愿众海岛欢喜。哦，连这些所造之物，愿地跟海岛都要欢喜快乐，看到这位蛮有威严的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来到所谓的大人物的面前，哪怕是一个州长或者市长，或者是非常有尊荣的一个人面前，你会感觉到你会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为了帮助我们稍微了解一下，我们看看这个图画，看这个图画，这个可以说是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就是画家所画出的图画，是充满威严，他是以威严为衣穿上，所以你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你不得不俯伏敬拜。所以他以威严为衣穿上，以威严为衣。然后第二，为什么耶和华做完世界就坚定呢？他以能力束腰。告诉朋友说，他以能力束腰。能力乃是这位耶和华真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性，他是那位大有能力而且蛮有能力的神。哦，当以色列百姓提到耶和华是蛮有能力的时候，他们马上想到什么？耶和华神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他是那位统管万有的主宰。所以在诗篇第九十六篇另外一个君王的诗篇第五节第六节也同样如此说，外邦的神都属虚无，他们是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手不能动，他们都是人所造的，都是属于虚无的，唯独耶和华是什么？创造诸天。他不能是创造诸天宇宙万物，他也是统管万有的主。这里说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与华美在他的圣所。哦，当以色列百姓听到说他也能力束腰，他充满能力，他们就想起神如何在法老面前，如何在敌人面前为他们得胜这一切的仇敌，使他们能够平安到达他们所要去的流奶与蜜之地。因为神以能力束腰，所以世界就坚定。那第三个原因，为什么耶和华做完世界就坚定呢？因为他的宝座永远立定。一起来讲一次，来，他的宝座永远立定。第二节说，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什么叫太初啊？还没有世界之前，还没有宇宙之前，你的宝座早已经立定，而且你从亘古就有。我们的神不是被造的，我们的神是自有拥有，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的神。所以他不但是有能力的神，他还是他的宝座是永远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所以另外一个君王的诗篇，诗篇九十九篇第一节也是同样的，他说耶和华作王，万民当颤抖，他坐在厄基路伯上，地当摇动。就是他的宝座上的时候呢，地都摇动。为什么？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 这是为什么这篇诗篇告诉我们，而且以宣告的语气说，耶和华作王，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但是我们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人遵从耶和华我们的神为他们的王，因此我们看到世界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人都想要怎么样做王啊？为什么要做王呢？做王你有权柄啊，而且你有绝对的权柄，你要封得封，你要什么得什么，而且你要众人都来服侍你，而且你不必服侍任何一个人。当我们知道是有人想要做王的时候，世界就怎么样，就混乱。当人想要做王的时候呢，世界就混乱。我们看看目前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所听到的新闻，所看到的新闻。当人想要以为自己可以做完的时候，世界就混乱了。所以当第四篇九十三篇第一节第二节讲完以后，做完世界就坚定以后，马上第三节就提，第四节就提到，我们看看第三节第四节四篇九十三篇，他说耶和华大水扬起，大水发生波浪澎湃。什么意思啊？大水在希伯来文的文学里面是指什么？混乱，敌对的势力在你的兴风作浪，抵挡耶和华做完的这样的一个真理。所以因此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好像大水扬起， 大水发生波浪澎湃，这些邪恶的事情，混乱的事情，因为他们在抵挡耶和华他做王。但是第四节说什么呢？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再一次能力出现，胜过什么？诸水的响声。这些大水，这些混乱的局势，哦，这些想要做王的人，他说耶和华大有能力，他胜过这一切。诸水的响声，洋海的大浪。那你说为什么当人想做王的时候世界就混乱呢？因为首先我们人不是完全的嘛，而且特别是当人心中没有神的时候，他就会怎么样？目中无人。人最可怕的时候，当他心中没有神的时候，他目中就无人。人只不过是他为了达到他野心的一个工具而已，或者人只是他可以利用的一个工具而已。所以当人心中没有神的时候，就会目中无人。所以在诗篇第十四篇第一节说什么呢？他说愚顽人心里说，愚顽人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愚昧的人啊， You fools, fools said in his heart, 说没有神，只有愚顽人愚蠢的人说没有上帝没有神，他们都是什么？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当一个人想要做王的时候，没有把神放在心中，没有把神放在眼里的时候，他只会做这三件事情，所做的是什么？都是邪恶，然后呢，所行的都是令人觉得什么？非常可憎恶的。然后他根本没有能力做一件好事，做一件有利于百姓、有利于子民的事情。所以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当人想要做完的时候呢，世界就混乱。讲得靠近我们一点，其实在我们每天所经历的生活里面也不是如此吗？你上一次跟你配偶吵架的时候，跟你太太吵得面红耳赤的时候，主要是什么原因？你想做王吗？你想说最后一句话吗？你想做最后的决定吗？太太也不是如此吗？坚持到底，为什么呢？因为你觉得你是最对的。当在夫妻关系、婚姻关系里面，任何人都想要做王的时候，谁都不服谁的时候，这个婚姻家庭肯定是混乱的。在公司里面上班也是如此，谁都不服谁，每个人都想要做王。在这样的公司，我在那里待不久，非常非常的辛苦。同样在服事、在教会也会是如此啊，大家都不愿意去服侍，希望别人来服侍我，大家都想做王而不去服侍人的时候，那小组教会肯定不会兴旺。当然我讲的不是我们教会了。当我们人想做王的时候，问题就来了。不论是在婚姻家庭，不论是在公司上班，不论是在教会小组牧区里面，都是如此。所以诗人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做王，无论你目前的状况、情况、环境是多么的混乱，无论你现在的这个婚姻、家庭、工作是多么混乱，只要你愿意谦卑来到他的面前说，主啊，你做王的时候，这里说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胜过大水的响声。耶和华神他能够怎么样？平息狂风巨浪。阿们。告诉朋友说，耶和华能平息狂风巨浪。 虽然到处都是一种混乱的这样的一个气氛，但是当耶和华来临的时候，他就能够平息一切的狂风巨浪。我想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耶稣基督和门徒有一次想要从这一边坐船渡加利利海到另外一边去的时候，忽然间起了暴风，把整个船几乎要打翻。这些非常有经验的门徒很多都是渔夫背景的，他们竟然没有办法让这个船平安无事的要渡过这个加利利海，他们非常的害怕。他们做什么呢？我们看看在马可福音第四章38节39节，这里说耶稣在船尾上枕坐枕头睡觉。你没有看到非常强烈的对比？门徒们在那里惊慌的不得了，而且在那里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你可以想象吗？船摇的几乎要翻过来了，耶稣还能够枕坐枕头在那里安然入睡。这告诉我们什么？耶和华作王吗？我们的神是作王的吗？耶稣知道他该怎么做，他知道连风和浪都得听他的。所以这些门徒说，夫子，我们上面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地平静了。看来弟兄姐妹，目前你正在非常混乱的情况当中吗？家庭的混乱，你工作的地方混乱，甚至你的小组在混乱的时候，你不要害怕，说，主啊，让你来作王，多么大的狂风巨浪耶稣都能够为你平息，因为他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也是掌管万有统管万有的主。阿们。所以诗篇29篇第10节我们非常熟悉的说什么呢？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怎么样？坐坐为王，耶和华坐坐为王，直到永远。查经法告诉我们，当出现多次的时候，表示说什么？这是他的一个重点，重点是什么？耶和华什么？坐坐为王啊！为什么讲两次呢？怕你第一次听不见。耶和华是什么？坐坐为王。什么时候坐坐为王？是风平浪静的时候吗？乃是洪水泛滥的时候，狂风暴雨的时候，一切混乱的时候，耶和华仍然怎么样？坐坐为王。什么意思？坐坐为王，换句话说，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惊动我们的神，因为他是统管万有掌管万有的神。只要他作王，你一定能够坚定，你一定能够享受风平浪静的时刻，因为他是能够止息风浪的主。阿们。那你说我们怎样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享受神的同在，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服事能够坚定不得动摇呢？就是欢迎耶和华在你生命中作王。告诉旁边人说，欢迎耶和华在你生命中作王。欢迎耶和华在你生命中作王。第一节第二节你讲出来为什么作王，第三节第四节还告诉我们他有能力止息任何的风暴。然后第五节说什么呢？我们看到第五节，第五节这里说，耶和华，你的法度最的确，你的殿永称为圣，是合宜的。这里再一次说，你的法度最的确。法度在本来的意思就是神的律法，或者神的判断，或者神的话语是最坚定最的确。人的话语可以改变，君王可以来可以去，但是我们的神他的话语是永远不改变。所以你的法度最的确，你的殿永称为圣，所以神的审判、神的带领永远是圣洁、是公义的。因此他说，你的殿永称为圣，是合宜的。在原来意思是，你的圣殿就是你宝座的所在，是全到永远的，是圣洁的，是公义的。因此我们可以欢迎耶和华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宝座、掌完全。我们可以欢迎耶和华在我们生命中作王。那你说实际上怎么做呢？首先你要先从你的宝座上下来。告诉朋友说，你要先从你的宝座上下来，你要谦卑从你的宝座上下来。你说我的宝座在哪里？其实在我们的心中里面想象一下，在你的心中其实有一个宝座，谁坐在上面呢？我都是我坐在上面嘛，都是自我中心、自以为是、自以为意啊，这是我们人的本性，我们就是自己想要做王。 因此当你愿意谦卑从你自己的宝座上下来的时候，主啊我愿意下来。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你们当怎么样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什么叫舍己啊？放下你的宝座吧，放下你自己，能够让耶稣基督坐上你生命中的宝座，让耶稣在你生命中坐宝座掌完全。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不肯下来，我们仍然要掌权，我们仍然要做最后的决定，我们仍然要说最后一句话。当我们愿意谦卑从宝座上下来的时候，神就愿意在你生命中坐上你的宝座。我们会看两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一个是愿意谦卑让耶和华神坐上他的宝座，结果看到神的祝福满满的临到他。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真实的例子，他如何坚持自己是王，不愿意让神坐上他生命中的宝座。我们先来看大卫王。大卫王可以说是合神心意的一个王，很多人不服，但是大卫王得以称为合神心意，不是浪得虚名，他真的是心中渴慕神。所以当他做以色列的王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有敌人，特别是非利士人三番四次来攻打以色列人。因此当时他已经做以色列的王了，所以当敌人来攻打他的时候，他做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历代志上第十章第十四节，这十四章第十节，大卫做什么？求问神。其实这里大卫已经是什么？以色列的王，已经在希伯伦已经登基做王了。大卫仍然求问神，从他谦卑的从他的宝座上下来，谦卑的求问神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大卫就按照神所给他的话语，结果打赢了这一场仗。没想到非利士人再一次又来攻打，要来攻击以色列百姓。然后大卫做什么呢？他仍然寻求神呢。继续看下去，第十四章，历代志上十三章节十四节，非利士人又步上在利法因谷，大卫又求问神。这里特别强调说又求问神，他不是一次，而是一次两次都来求问神，说神说不要一直地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山林对面攻打他们。神这次给他的话语只是不一样了，给他一个新的策略，新的得胜的策略，你要从后面包抄来攻打他们呢、啊？我们的神是非常有创意的。你一次求问神以后，神帮助你，让你的工作顺利，让你的家庭幸福。但你一旦遇到问题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来求问神的、啊。每一次，神给你有新的答案，给你有新的带领。所以，同样，大卫遵照了神的意思。我们看看《历代志下》第十四章最后第十六节、十七节。大卫就遵着神所吩咐的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从基遍直到基色。于是什么？大卫的名传扬到列国，耶和华使列国都惧怕他。为什么？因为他以耶和华为他的王，他来求问耶和华神，他来求告耶和华神的名。同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家庭婚姻需要神吗？从你的宝座上下来，让耶和华耶稣在你生命中坐上的你的宝座，你就能够经历神带领你得胜，胜过你的环境，胜过你的仇敌。我们看看另外一个负面的例子，同样也是一个王，那是个犹大的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王，名叫乌西亚。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十六岁的时候就登基，青少年的时候就登基，而且在耶路撒冷做王做几年，做五十二年呢。他是非常强盛的一个王，而且他当时是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有很好的开始，敬畏神，听从神的话语，所以神就帮助他打败他的敌人。我们看历代志下第二十六章，二十六章我们看第七节第八节，神帮助他攻击非利士人和住在古厄巴利的亚拉伯人，并米乌尼人、亚门人，给乌西亚这个王进贡，他的名声怎么样传到埃及，因他怎么样甚是强盛。是谁使他强盛呢？神使他强盛呢。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面对失败的时候，不懂怎么来处理我们的失败， 但很多时候当我们成功的时候，我们强盛的时候，很危险的是我们也不懂得如何处理我们的成功，我们的强盛。乌西亚王就犯了这样的一个错。我们接下来看乌西亚王，他在他强盛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情呢？在历代志下第26章16节到18节，这里说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刚放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堂上烧香。这是圣经里面最要命的一句话。他既强盛，他竟然忘记了是谁使他强盛，是谁先把他放在这个犹大国王的位置上，谁是真正的大君王。他一强盛以后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放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有神忠心的仆人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人跟随他进去。你不勇敢你不能够跟他进去，因为国王有命令，你的脑袋跟你身体要分家的。勇敢的80个人跟他进去做什么呢？第十八节，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神的仆人非常忠心的冒着生命的危险抵挡这位骄傲的乌西亚王，对他说，乌西亚啊，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祭司的事，这是神所定的律法，你出圣殿吧。这时候对他完全不客气了，这个祭司他的好同工，为了他的好处吩咐他，你出圣殿吧，命令他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神必不使你得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时候乌西亚王可以做两个选择：一，谦卑下来，是的，神，对不起，我得罪了你，我不应该在你的香坛上烧香，因为这是属于祭司的职分，我悔改，我离开。另外一个选择，我既然是犹大这么强盛的王，我爱干啥就干啥，谁能够拦阻我？你80个人可以拦阻我吗？没有人，任何人可以拦阻我。很可悲的是，他选择了后者。我们看看他的结局，第19节到21节，乌甲就发怒，手拿香炉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连这些好同工，冒了生命的危险的同工，这是为什么？说我们需要听听同工给你的忠告。为什么说我们需要听听你旁边忠心的同工给你的劝告？这些同工冒了生命的危险，告诉他，他竟然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边众祭司面前，额上忽然发出大麻风，神的刑罚临到了他。19节这里说，那20节说什么呢？大祭司亚撒利亚和众祭司观看，见他额上发出大麻风，就催他出殿，赶快出去，他自己也急速出去，因为耶和华降灾于他，他不走快点的话，就马上击打死在他有烧香的圣殿上。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虽然你是犹大的王，但是你不要忘记是谁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虽然你是一国之君，你是至圣在上掌权的，你不要忘记这个权柄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耶和华神来的。所以当他如此藐视耶和华神，因为他心里的骄傲藐视耶和华神的时候，神就降灾于他。他本来可以有好的开始，做完52年可以有非常美好的结束，没想到因为他心高气傲，因为他强盛，干犯耶和华的律法。所以第21节，他的结局非常非常的悲惨。21节，乌西亚长大麻风，直到10日。我想这是他从来没有想过，他人生最后的一个描述是这一句话：长大麻风，直到10日。因此住在别的宫里，与耶和华的殿隔绝，完全余生没有任何的关系。他儿子约旦管理家事，治理国民。亲爱的弟兄姐妹，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非常战战兢兢。当你我成功的时候，飞黄腾达的时候，一切都顺利的时候，强盛的时候，兴旺的时候，千万要记得乌西亚，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的律法。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像大卫一样，谦卑的从我们的宝座上下来， 遵从我们的主耶和华为王，你的世界肯定是坚定不得动摇，你的婚姻肯定是幸福美满不得动摇，你的工作你的服事肯定是蒙神祝福，成为多人祝福的管道。因此我们要学习诗人这里所讲的93篇第1节，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衣穿上，他以威严为衣，他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这不是你想看到的结果吗？生命、生活、婚姻、家庭、工作、服事，坚定不得动摇，因为你谦卑，欢迎耶和华在你生命中作王。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是爱我们爱到底的主，你是永远不离开我们，而且主你是永远坐作为王直到永远的大君王。主啊，我们承认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是王，是我们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争得你死我活，却不知道说主啊，唯有你才是真正的大君王。赦免我们，赦免我们，让我们谦卑来到你面前说，主啊，唯有你耶和华作王。是的主，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